好，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属性。我们特别讲了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在上一讲呢，我们讲了神他是自存的，他的自存性。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呢，就是在被造界的事物中呢，它是有因果关系的。没有一个受造物呢是没有因就直接存在的。但是这种因果存在的关系呢是不可以用在上帝身上，因为它是自存的。从亘古它就有。所以当我们想到神什么时候有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在给神设了一个开始。那神在出埃及记就特别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神学家们就喜欢用自存这个用语来区分与受造物的不同。受造物是他存一定有一个原因导致他的存在。但是上帝的存有，上帝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所以不能够用受造物的这个思考的存在的方式用在上帝身上。那上帝的自存就是自存受造物叫他存。我们来看自由拥有的第二个的这个特别重要的属性，就是神的自足性。我想自足性已经很明白了，就是神呢他没有缺乏。自足性表示神从来没有缺乏，他从不依赖任何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习惯了一种食物链的结构无论是非洲的丛林的这个草原，还是我们生活的大城市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立的自足。它像一个食物链错综交错在一起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那这个食物链会断掉，这个城市的运作会出现问题疫情所导致的这个运输就会导致物价上涨然后物品的缺乏，然后物价稀少就会这个增值就会涨价因为丛林的这个草原，丛林的动物的这个社群，还有人类所生活的都市里面，它一定是一种的互相依赖的就是互相的这个投靠谁也不能离开谁，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让整个的系统进行崩塌所以我们很难跳出受造的这个受造物的这个思想去思想上帝。那你说神从来没有缺乏，他不依赖任何人，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立马会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还造人呢？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去传福音呢？神为什么让我们去参与他的工作呢？立马会有很多反问所以这个反问就足以显明我们是受造的人，总是用受造界的模式思维去考虑上帝的自足我们人是有需要的，如果说神是有需要，这是绝对对神的一种的不敬畏。需要对神而言是完全陌生的，需要是我们身为受造物所必须的因为在使徒行传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受造物，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是靠着上帝。那你说上帝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全能的护理是谁给他的？他在乎谁？他谁也不在乎，他自己是自足的，他完全有他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做他在他永恒计划中的创造、护理和救赎他不需要的。那桃树呢，在他的祷词里面写道，上帝啊，求你教导我们，你并不需要什么，若是你需要什么事物，那一事物就显出你的不完美了。我们怎能够敬拜一个不完美的上帝呢？若是你不需要任何事物，你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不需要任何人，你就不需要我们。虽然你并不需要我们，你却在寻找我们。 我们寻找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阿们。那陶寿在祷词里面也充分地展现了上帝的这种自足性。那有一个题外话，你会看到在20世纪甚至19世纪他们写的祷词啊，充满了圣经经文的诠释啊，这些祷词里面有丰富的上帝话语的解释。今天我们的祷告非常的贫瘠啊，就没有上帝话语的这个充满，没有上帝话语的解释和应用，也没有抓住上帝话语的祈求。所以今天的祷告很多时候啊，像这个那些迷信的人，像他们的假神一样索求一样啊，完全不能与祷告去并列的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啊。虽然上帝是自存的、自足的，但是人呢，将上帝常视为一个可怜兮兮啊、卑躬屈节、向人摇尾乞怜的神。那神好像一个销售员对客户的形象，凡是讨好人啊，这个若未讨好人，神的荣耀呢便会减少，宝座的根基呢便会动摇啊。我们要知道啊，作为一个销售员，最重要的是客户啊，为了保留这个客户呢需要显得极为的谦卑，然后用各样的方法来博得客户的欢喜。那有些基督徒就认为上帝也就是个销售员，他应该捧着我应该呵护我如果他不好好的待我的话，我就不赞美他，我就不颂赞他，我就不将荣耀归给他，那他就会颜面丧尽，他宝座的根基会动摇还有诗歌特别写到说这个赞美可以震动上帝的宝座总之呢，人认为上帝呢，他是需要我们去维护的，他的荣耀需要我们给予，他宝座的根基需要我们去坚固，这是许多人这么去认为的。那一个人说，神若如何待我，我便如何回应神，若神按自己的旨意行了这些事，受福祉的人便说，神不能不帮助我，神需要我。其实呢，神他成不成就你的祈求他成就你的祈求，他不成就你的祈求，你赞美他，你不赞美他都不会影响上帝的。因为上帝他的荣耀是自足的呀，是丰盛的，他不在乎你是否称颂与不称颂他。当一个人在教会具有某一种重要地位时，认为神的教会离开他便会消亡。甚至有人说我们若不敬拜神，谁来敬拜神呢？谁来荣耀他呢？谁来高举神呢？这些愚不可及的想法是对自足之神最大的亵渎，好像神需要我们一样如果你在一间公司上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会说公司离了我呢公司就不能正常运作，这个是有可能性的。你看我在我的家庭当中作用很大如果我有一天不在这个家庭中了，这个家庭很难去运作，也有可能但是你不能将这种的逻辑放在上帝身上。你说上帝如果我不服侍你，我不敬拜你，你的荣耀就没有了，我不赞美你，谁赞美你呢虽然诗篇有类似的话，但他诗篇那个经文的表述和我们的表述是不同的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认为神的教会离开了谁就运作不了教会里面谁离开，谁不在教会，上帝的教会不会消亡上帝的教会依然是历万代长青，依然可以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兴旺，不会因为一个人教会会倒塌掉，上帝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敬拜他，上帝就变得不自然了。我想这是错误的如果你认为说上帝一定需要我给予他荣耀，教会一定需要我才会健壮的话，我想可能没有你神的荣耀更加的这个充分 啊，神的教会也更加健壮。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至足来而言，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可以给予上帝什么，这都是错误的啊，都是与上帝的自足的这个属性是不相配的。我们对自己定位如此高，认为我们是神所必须需要的，这是将神从造物主的地位拉下来，降到受造物的地位。上帝是造物主啊，那受造物肯定需要给予，肯定需要帮助，因为受造物他活在这个需要的范畴当中。但是上帝是造物主啊，他什么都不需要啊，你不称颂他公义，他依然公义，你不称颂他，你不荣耀他，他不会因为你不荣耀他的荣耀就减少。如果这样的话，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圣经也如此说，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们和我们所做的对神本身而言毫无价值，就是我们有很多善行啊，可以荣耀上帝，这个荣耀上帝是反映或者反射上帝的荣耀啊，并非是增加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啊，在亘古之前是百分百的，现在是百分百的，将来还是百分百的，是完美的啊，不会因为你荣耀上帝，上帝的荣耀就增加了这个层了100%啊，你不荣耀它就变成90%，这是错误的。上帝的荣耀永远是丰满的，是百分百的。那我们有善行，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或吃或喝为荣耀上帝，不过是反映了上帝的 荣美，反映了上帝的公义，反映了上帝的信实，反映了上帝的圣洁而已，而并非增加上帝的荣耀的这个质，这是错误的啊。因为神是自足的，他不需要人和人一切来衬托他的荣耀。假如神需要我们衬托他，我们便是充足者，或是帮助者，或是给予者，神便是一切不足的神。不论你是否喜悦，是否接受，神他自己根本不需要我们啊，你很难接受，或者你不愿意听，你说我实在接受不了，那我还有什么用呢啊。人总要去抗议，总感觉自己可以帮助上帝，可以使上帝变得更充足啊！我想呢，这是人堕落之后的一种本性。一块金子不在乎这个你是否承认和否认它是金子，你承认不会使它纯度更高，你否认不会使它失去金子的本质。上帝的自足不会因为我们的好坏，不会因为我们的荣耀或者羞辱而使他本质发生任何的变化，因为他是自足的上帝。同样，我们的存在不会使上帝伟大，我们的不在也不会使上帝更渺小啊！你不能说啊，因为我存在所以上帝更伟大，如果我不在了，上帝会因我的不存在而变得渺小。其实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上帝主权自由的决定，而不是我们值得存在或上帝需要我们存在。有人会说，神为什么创造天地？因为神孤单啊，他需要有人陪伴他啊，神是一个孤单的老者。这种想象可能很有趣，但并不符合圣经。上帝从不孤单，从不惧寂寞，上帝创造我们也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陪伴他，也并不是说上帝他闲得没有事情，他感觉没有意义就造了我们，我们就惹出一堆祸来，他就忙手忙脚去料理这个世界，忙得不亦乐乎啊！这些假想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是人自己啊揣摩出来的。我们的存在的原因就是出于上帝主权自由的决定。宾客在神的属性论到这一点，神从事创造并非出于被迫，他也没有和必要 这样啊，就是上帝创造万有，创造我们呢，啊，不是被迫的，也不是他需要我们，啊，都不是。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不是由他以外的任何事物引起和决定的，而纯粹是因为他的美意如此，因为他随己意行作万事。神创造万物，只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即使从我们敬拜中，神也不获取什么，他不需要他的恩典从所救赎的人那里得着外在的荣耀，因为就算没有他，他本身就足够荣耀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预定他的选民，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呢？正如以弗所书1:5告诉我们说，是按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宾客阐述的非常清楚啊。那你说神是自主，为什么创造我们呢？圣经解释很好，就是按他自己的意志，按他自己所许诺的，按他主权的决定就创造了我们，不是被迫，不是需要我们，我们的存在是出于上帝自由的决定，并非因为他需要我们。保罗在罗马书11:34-36，他写道，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他的，他后来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他呢？保罗在诠释上帝的自足，没有人指教过上帝，没有人为上帝出谋划策，没有人给上帝，上帝在给我们，他是自足的。在代上29:10-16，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来的，都是属你的。大卫在称颂上帝的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天地所有的都属于神啊，一切都属于他，没有一样是不属于他的。他把这丰富的一切赏赐给他要赏赐的人。神的一切都似乎是自足的啊，他的本体，他的智慧，他的旨意，他的荣耀，他的能力等，这一切都是自足的啊，从不需要人手给予，也不需要外在的添加。就是上帝的智慧不需要人指教他，上帝的旨意不需要人给他出谋划策，上帝的荣耀不需要人外在的加添，上帝的能力不需要人给予他，他是自足的呀。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保罗在罗马书用了三个修辞上的问题来凸显神绝对的这个自足。保罗第一个问说，谁知道主的心呢？啊，谁知道主的心呢？答，没有人。我们中间甚至没有人能对神所知道的事物若有所知，他的知识无限的超越我们的知识。我们可能够猜透人的动机，猜透人的想法，能够猜透别人的某一个谋算， 能可以先发制人，或者给他指点填补他的不足和漏洞。可是上帝哈，上帝他心中所筹划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知识已经超过我们的知识。既然没有人知道主的心，那么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上帝不需要智囊团，上帝不需要参考问李弟兄王弟兄，你看我这个事做的可以不可以。但是我们总喜欢做上帝的谋士，我们总认为上帝这位谋士他的智慧并不全备。有人说，上帝如果给我一个这样的老公会更好，给我一个这样的妻子会更好，啊，让我胖一点更好，让我偶遇一件这样的事会更好，让我遇到那样的事会更好，啊，如果神给我这样的家境我变得更好。好像上帝做的事情呢是有缺陷的，好像上帝的智慧是不充足的。那么保罗说，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人，没有人能指点上帝管理世界的方法，教导他如何增进效率，也没有人指点上帝如何护理这个世界，护理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上帝护理我们的人生非常不满意，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所拥有的，非常不满意。其实你在质疑上帝他护理的智慧是不够的，只是我们太愚昧，不了解上帝做事的智慧。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对上帝指指点点，如果这样会更好，如果那样我会更幸福。按我们的逻辑，上帝在护理我们的人生之前应该问一问李弟兄啊，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把你啊护理的你胖一点啊行吗，瘦一点好不好啊，我让你富一点行不行，让你穷点行不行，你说啊行，上帝这样是可以的。所以人的愚昧呢，总是认为上帝的智慧不够智慧。第三个的修辞上的询问是，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没有人。上帝是先把万物给了人，我们今天可以奉献给上帝，不是我们先给上帝，上帝赐给我们，而是上帝先赐给我们，先给了我们，我们再奉献给上帝。所以这三个修辞的询问，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后来偿还呢，都在充分地表达了上帝绝对的自主。他不需要谋士，他不需要我们先给他，他反而按自己的智慧规划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他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先赐给我们，我们再拿他给我们的，我们再给他。那么在另一处经文写道，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他不缺少，他是自足的呀，缺少的人是需要向其他人求助，或者借取，或者哀求别人给予他什么，但是上帝不需要，身为受造物的我们反而要天天倚靠上帝。上帝给我们气息啊，护理我们的心跳啊，护理我们的头发，护理空中的麻雀，护理整个的宇宙，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我们反而要求他，反而求他怜悯我们，反而感谢他在护理我们。但是上帝他不缺乏，我们是缺乏的。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来，神啊不需要智慧者，因为他是所有智慧的源头，所有人从他领受智慧。 但有的基督徒会认为上帝对我人生的这个护理呢并不智慧，这是我们个人的认为，我们寸目曙光，我们不懂上帝的这个充满智慧的遥远的设计，我们总是用我们那个鼠目的寸光啊去衡量去思想上帝对我的人生护理是不智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上帝他不需要智慧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智慧的，他反而将智慧赐给所有的人。我们真的不需要因着上帝给我们我们认为不好的人生去指脸上帝不智慧，他绝对是智慧的本体，智慧的源头，他不需要一个任何智慧者给上帝出谋划策，给他指手画脚，不需要的。神也不需要辩护者，有人攻击上帝反驳上帝，他不会因为人的敌意反驳落在不堪的境地啊！如果神需要辩护者，他就不是神。在这里要注意，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护教学，也不是说不需要护教士，而对神的本体而言，他的自足而言，他是不需要辩护者，他不会因为辩护而存在，他不会因为你把别人驳倒他显得更伟大，不会的。无论敌人怎么攻击他反驳他，上帝依然是上帝，他依然是自足的全备的和完美的啊！我们需要护教学，需要护教士，是因为在受造界之间的政权或者整个的社会的舆论对基督教有更多的误解啊，或者陷害或者不明事理，就有护教士挺身而出为基督教信仰阐明，比如著名的早期教会的尤斯丁啊护教士啊为澄清基督教信仰，还有路德加尔文，他们给当时德国皇帝，然后这个加尔文给法国皇帝啊都写过同样的辩护，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但对神本体而言是完全不需要护教士，也不需要辩护者啊，他不会因为辩护而显得更坚定，他也不会因为没有辩护显得在不堪的境地，不会。神不需要敬拜者，他不会因为敬拜者多少敬虔和败坏使他荣耀增添或者减少。如果你开办一场讲座，人来的比较少啊，好像显得你的名气不够，质量不高。如果人来很多，显得你有足够的名气，你的讲座质量非常的优质，你就感觉到啊津津自喜。但是上帝不会的，上帝不会因为敬拜他的人多啊或者少而使他自身发生变化，根本不会的。哪怕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敬拜上帝，上帝的荣耀依然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啊。敬拜的人多，他的荣耀不会加添；敬拜的人少，他的荣耀不会减少。神也不需要同情者，他从来不需要同情。我们不要同情神啊！上帝也没有人敬拜你，我要好好的敬拜你，我要好好的大发热心呢。有的时候是自作多情啊，就好像以利亚在山洞里面说：“就剩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他感觉他自己很同情上帝，我若不大发热心就没有人了啊！有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于高看自己啊。我们不需要同情上帝，上帝根本也不需要同情，他反而同情我们，同情我们的可怜，同情我们的愚昧，同情我们的无知。他跟以利亚说：“哎，你不要那么慷慨激昂哈、啊，我还留了众多的先知，存留他们，保全他们。”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认为说上帝没有人服侍你，我不服侍谁服侍呢？ 啊，有这样的心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认为神需要同情，神不需要同情。我们服侍上帝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不是因为上帝需要同情。神也不需要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从来不接受人的帮助啊，从来不需要人的帮助。我们帮不帮助上帝，上帝依然可以统治万有，护理这个世界。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的帮助，上帝的工作啊可以得力啊，可以这个迅速的推进啊，这也是错误的。上帝是根本不需要帮助者的，他是自足的上帝，他完全可以按他的旨意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关于神低级的观念从我们教义和信仰生活中抹除，那是对神荣耀的侮辱和玷污。神也需要我们啊，神应该是错了哈啊，神不需要我们，确实这一点比其他更难叫我们接受啊。如果你说神不需要我们，我接受不了，那我也还有什么，我有什么价值呢？我有什么用呢？我们急于表现自己的价值，表现自己存在的那个目的，我们将神想成一位懒惰或者无能为力的神，忙着寻找人来帮助他管理世界拯救人类，这是何等可笑的看法。在圣经里面，神的确把管理世界的工作交给了我们，他曾对伊甸园那对夫妇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世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也将大使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也吩咐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临前3:9也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的，神是这样命令过，但这并不表示这命令对他而言是必须的。神这样命令并不代表他需要，只是神选择要如此做，并非他需要如此做。怎么理解？一个父亲他可以搬动一个物品，他完全不需要自己的孩子的帮助，他跟孩子说，你和爸爸一起来吧。他出于那一种训练孩子的心，让孩子用手轻轻触碰一个物品，和他一起搬到这个房间里来。我想问，这个父亲是必须需要孩子的帮助吗？不是必须需要他的帮助，而是父亲选择这样做。没有这个孩子的小手放在物品上，父亲依然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他选择这样做并不代表父亲需要这个孩子的帮助，因为孩子的力气和能力根本帮助不了这位父亲。他想让这个孩子被训练参与这个工作，让孩子可以分享参与工作的这个喜乐，他给予这个孩子一点点的这个工作的荣耀感，并不代表父亲需要。上帝还有上百万种方法来管理世界，他如此设定的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自由和主权来实行他的旨意。对神而言，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依然照常运作，没有我们参与他的福音一样广传，我们往往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事实上，神只是选择如此，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而并非他需要我们，因为他完全自足，有能力，有智慧，有权柄，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他却选择如此。你或许迫不及待的要问，我们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我们做什么不是帮助神，或者我们和神合作，我们做什么是因为神如此设定的， 他的旨意如此丰富的。这位自足的神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他却以他的主权差他的儿子除去我们的罪，使他与我们和好，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与他一同做工啊，使我们有份参与他荣耀的工作。保罗说，我们立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既伟大又深奥的真理，神不需要我们，却要使用我们成就他的工作。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完全不需要我们的神，他却造了我们。我们堕落之后呢，他又差派他的儿子除去我们的罪，让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中，他的教会中，他的工作中，与他一同的去工作。难道神真的需要我们吗？不是神需要，他要使用我们，他就这样设定的。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什么？感受到的应该是一种感恩，感受到是一种荣耀。神不需要我，反而把我带到他的荣耀中，神完全用不到我，他却要给我新的生命，重新再一次用我，让我与他一同工作，一同做工，直到他来。这是一份殊荣，这是一份荣耀。陶素就提醒说，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神圣的自足性这个真理会让基督徒的活动陷入瘫痪，相反，他却会激励一切 圣洁的努力。这个真理对人的自信是一个必要的谴责，然而当把它放在圣经的整体视角中，就会把我们心中那令人精疲力竭属人的重担挪去，而负起基督那荣耀轻生的轭，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益处，投入圣灵加给我们的辛劳。神的自足性在谴责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上帝，我们不能帮助上帝，神也不需要我们帮助。当你明白这个自足性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做的工作只不过像一个孩子一样，轻轻把我的手放在那个搬动的物品上，我也没有用力，我也没有抬起，只跟着父亲走进另一个地方，参与了这份工作。那是一轻生的，那是容易的，那是一份殊荣啊。我们今天为上帝工作，无论做的工作再多再伟大再荣耀，无非是孩子的手放在物品上，上帝搬走那个物品，我们跟着上帝的脚步，轻轻松松地做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地去思考，你是否明白神是自足的。圣经多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上帝。神说，除了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上帝还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我们若不可信，我们若不肯信神，实际上是表示我们以为自己和他人是更可信的，这等于诋毁神，这是愚昧的一个想法。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是自足的。如果你能够依靠这位自足的上帝，你就能够摆脱偶像的崇拜，单单的侍奉他。我们为什么会依靠其他的事物胜过上帝？首先，你知道自己是不足的， 你需要一个比你更充足的人或事物帮助你，可是我们却不会依靠那位全然自足的上帝，他把动作、气息、生命赐给的万物，人却将他视为不见。如果上帝是自足的，你也不会在侍奉上帝的任何工作当中骄傲自满、洋洋得意，因为我们是跟着父神的脚步，跟着他挪动的物品做了这一个工作。保罗说，与神同工并非是帮助上帝，而是我们只尽了那一点点的小小的责任而已，神如此命令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依靠这位自足的神？如果你不依靠这位自足的上帝，你一定会依靠偶像，崇拜偶像。这个偶像和上帝相比的话，绝对是不足的。这个偶像与你相比的话，是比你充足的。你说在神与你之间选择了一个看似充足又不足的受造物和人，崇拜他，依靠他。你将那个充足的神放在一旁，不理他，不信靠他，不呼求他，我们等于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了这些偶像。如果上帝是自足的，你应该怎么去过信仰生活？如果这个神是自足的，他却要爱你，让你参与他的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殊荣？有没有感受到荣耀？有没有感受到不可思议？上帝居然要用我，让我活在这个世上，让我代表他，让我是这个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让我为他做见证，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啊！愿主怜悯我们，能够思想神的自足，他的自足和我们的信仰生活，思想他的自足和我们对事物与他信号的差距。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自足，他是何等的丰满的丰富的上帝，他却赐我生命，赐我气息，重新给我生命，让我参与他的工作。我感谢他使用我，我感谢他要用我，我感谢他把我放在他工作的行列当中，让我与他有份。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